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台湾的双十国庆，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不会走对抗老路，但也不会对压力屈服。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而除了台湾，世界许多角落也在今天庆祝双十，其中包括了中国。中国公民为何抛弃中共拥抱民国？而民国是否就真的一切美好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造成了5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一个多星期之后，调查人员仍然没有查清这个美国史上最大的枪击案件背后的动机。克拉克郡的警察总长隆巴多在星期一说，他对调查的进展缓慢感到失望。他说帕多克在作案前一直在精心隐藏他的计划。隆巴多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还有第二名枪击者，没有人看到帕多克在拉斯维加斯和任何其他人在一起，也没有与恐怖组织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团体的联系。他同时宣布了10月1号枪杀案中一个重要的新环节，那就是帕多克在向观众开枪的6分钟前曾经向曼德雷湾酒店的一名保安开枪。帕多克在酒店32层楼的一个房间射击了将近11分钟，在警察逼近时开枪自杀。他所在的房间里有大量武器，而他的汽车里也存有大量的炸药。美国加州的救火人员正努力要扑灭10多处的野火，目前野火已经造成了10个人丧生，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加州的消防官员在星期一估计，野火摧毁了至少1500所住宅和商业建筑。当地医院说有100多人前来治疗，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吸入了浓烟，预计死伤人数还会上升，起火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每年这个季节，加州经常发生野火，大火借助风势能够迅速扩散。加州州长布朗宣布了纳帕、索诺马和尤巴等3个郡进入紧急状态。这3个郡盛产葡萄酒，目前有20000人已经被撤离，其中包括了医院当中的数百人。联合国禁止向朝鲜运送违禁物资的4艘船只在世界任何码头停靠。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负责人格里菲斯星期在纽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禁令。格里菲斯说这项码头禁令已经从上个星期四生效。一个统计海上船只的数据库披露，3艘被禁驶入任何码头的货船分别在朝鲜、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非洲的科摩罗注册，而第4艘船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年8月份通过了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煤、铁、铅还有海鲜产品，以作为对平壤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惩罚。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之后，安理会再次通过了新一轮的制裁。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定于星期二向地区议会成员来发表讲话，同时马德里政府担心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表决赞成单方面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卡莱斯·普伊格蒙特没有提前披露他星期二讲话的内容。西班牙国内外的政治领袖在星期一都敦促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放弃独立，以缓解国家日益高涨的紧张气氛。加泰罗尼亚领导人说有 90% 的选民支持从西班牙独立，而反对公投的人士说公投没有显示出这个地区的真正意愿，因为绝大多数希望留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抵制了这次公投。这场危机导致了数家主要银行和企业宣布将总部从加泰罗尼亚迁往西班牙的其他地区，以确保他们能够留在欧盟统一市场。加泰罗尼亚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当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人口750万，其经济的体量达到了西班牙的1/5。利比利亚的选民正在参加总统大选投票，这也是这个西非国家70多年来首次政权的完全民主过渡。该国2100万登记选民将会挑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继任者，来按照利比利亚的宪法，而这位非洲首位女国家元首2届6年任期后即将卸任，希望能够取代瑟利夫的 有20名候选人。如果没有候选人能够像所预计的那样获得50%的选票，两位得票最多者将会在11月进行决选。利比里亚在2003年结束了14年的内战，瑟利夫带领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和平阶段，但是利比里亚仍然深陷腐败，并且还在努力的从2014年到2015年导致5000人丧生的埃博拉危机当中来复苏。继续，我们要带您聚焦中国政治。中共18届中纪委第8次全体会议呢，在昨天召开，会中审议并且通过了这届中纪委向19大提出的工作报告。不过不同寻常的是，这次的会议提前于7中全会前召开，是数10年首见。这与王岐山的去留是否有关联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北京的时事评论人邓玉文，来为您进行分析。邓先生您好。
对，你好。
是，所以我们看到会议不仅仅是提前了，那么现在大家也注意到王岐山在会上到底说了什么，到目前都没有公开，甚至有媒体说王岐山给消音了。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倒不是王岐山消音，因为如果这个不公布的话，他可能有其他的考虑。比如讲，在这个文件，他是要在这个19大上要经过代表的这个讨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是不公布的。
嗯，那么也有分析说啊，这个王岐山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的会议上正式的宣布要退任。那么您的看法，觉得这可能性有多高？在另外一方面，如果王岐山卸任了中纪委书记，这是否显示着他就会来主掌筹划当中的中国国家监察委呢？
应该来说，按照常理来说，就是王岐山他肯定要卸任这个中纪委书记，因为这个。我们讲还过几天就19大召开了，19大召开那个时候正式要设任了，那么在这个会上他也有可能会口头表达说这个让这个全会中纪委全会表达设任的这么一个意思，不管他是否会就是说下一届常委会留任还是不留任的话，他肯定是要中纪委书记是做不成了，那么这个是否会做这个监察委呢？有这种传说，但是现在也不好确定。
嗯哼，那您觉得对于即将要召开的这个19大上，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观察这次的会议呢？
对19大的会议的话，角度的话，我想有这么几个角度，一个就是说。这座会议会提出一个，就是在未来5年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总的一个战略框架的问题啊？
嗯哼，
这涉及到对未来的一个施政的方向的问题啊。第二个角度呢，当然就是习近平的思想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入党章的问题。党章肯定是要入，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是以他的名字呢，还是不以他的名字？如果以他的名字呢，是有什么叫法呢？这也是一个看点。那么第三个看点呢？当然就是说大家所关注的人事问题了。这个，如果说是不同的，如果说人事安排的话有一些变数的话，那肯定反映了这个中共的这个，特别是习近平的他的个人的这个权威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说我觉得大概可以从这三个方向有个看点。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有一些看点，就是说19大是否会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一些这个就讲政策也好，或者讲说法也好啊，这也是算是一个看点吧。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所做的点评，谢谢您。继续，我们看到了原来炎黄春秋的杂志编委也是中共党史学者何方在上个星期辞世，享年95岁。而在他的告别仪式上，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何方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省自我。不过就在去年，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通报批评了何方，当时称他是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究竟何方是一名怎么样的中共党史学者？他为什么会让中共无法自圆其说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来为您进行解读。张先生您好。
你好，哎。
是我们知道何方，很多人把他分析是体制内的开明派学者，他到底做过什么，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能够让中共对他有这样相互矛盾的一个评价呢？您的看法？
一个是他的资历老，他是这个张闻天的这个秘书，而且他参与过很多这个重要的外交活动，然后呢他也很早就是参与到革命，就是中共的这场革命中，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中共党史的这种反思的深刻性，就是在这个党史研究中他是独树一帜。所以我看这一次他虽然是突然的逝世啊，但是呢这个他家人，他的夫人也写了这么一段话，他就说何方走的突然但因无憾，他对中共党史的反思从1960年开始，对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反思从文革结束后开始，晚年他写出党史笔记何方自述和谈谈毛泽东外交，把他想做的事都做完了。然后呢这个他讲，他说这个何方一生就是追求真知和真理，为人做事的特点就是真和直，他最反对造假做作故弄虚玄，啊，这个故弄玄虚，那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很确切的。就我们接触到的何方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当然，中共对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或者对他的这种恐惧来看，其实就是对于真实历史的恐惧。啊，而且这个给他扣什么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帽子的那些人，他本身就是那些人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纪念何方先生，就是要记住他这种秉笔直书的这个精神。
是，那么张立凡先生，您刚也提到了当局的做法就是这种对真实历史的恐惧。我们知道这次在何方先生的告别仪式上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前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先生为他写了8个字的悼词，唤起民众实现宪政，结果呢被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当局要求把它涂抹掉，而这个做法反而引发了现在外界更多的议论了。您怎么来看当局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法呢？
这个说在唤醒民众，这个是，这个应该说是一句这个中共经常用的话。
是，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在他们，获得革命通过革命获得政权之前，他们经常讲唤醒民众，但是现在可能他们最怕的就是唤醒民众。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实现宪政。这个我觉得下这种命令的人就是对党史无知，啊，因为这个毛泽东有一篇著作中有一篇就叫《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而且毛泽东当年在抗战期间，他也承诺未来要有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要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个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要老百姓直接选政府，现在这一套东西其实讲的就是宪政，而且毛和周恩来都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现在就变得非常健忘，把宪政当作一个这个敌人来讨伐，把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当作是这个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个颠覆阴谋。这种说法就是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今天是台湾的双十节，也是中华民国106年的国庆。每年双十庆典上最受瞩目的就是台湾总统的讲话。我们现在要为您通过连线，请今天早上在台湾总统府前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来报道有关情况。佩芝，先跟我们谈一谈今年蔡英文总统他到底发表的是什么样的国庆讲话内容？
是的，玉文你好。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呢，在今天的国庆演说中表示呢，他的政府有三大努力面向。第一个呢，就是要这个兑现承诺，冲刺改革；第二个呢，是要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第三呢，就是要积极的为台湾寻找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位置。那么关于两岸关系呢，他是这么说的。
两岸关系攸关台湾前途及2300万人民的长远的福祉。从去年520到现在，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我们尽了最大的善意。虽然因为双方政治立场差距成为造成两岸的波折，但也努力维持两岸关系的基本稳定。我也多次重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就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
那么蔡英文在讲话当中呢，并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不过他再次提出希望能够寻求一个两岸互动的新模式。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对两岸及区域发展的新情势，两岸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展现长年累积而来的圆融政治智慧，以坚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为可长可久的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奠定基础。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蔡英文在此之前呢，也再三的提出过要希望寻求一个两岸互动新模式，不过呢，在中国大陆方面一直对此置之不理。那么关于蔡英文的国庆讲话呢，国台办已经发表，在今天下午已经发表了声明，发言人马晓光说呢，现在呢，台湾方面不管是要提出什么样的模式或主张，关键就在于就是要认知一个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且要放弃台独。那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岸才能够朝和平稳定的方向往前迈进。那么另外呢，蔡英文在演说中也提到了他要提出的新南向政策，也就是加强台湾跟东南亚国家的合作。那么针对这一点呢，我会在接下来几天做进一步的报道。玉文。
是佩芝，我想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跟我们谈谈你今天到现场参观这个双十节庆典的时候，在现场的观众都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过往的这个蓝绿阵营在国庆节当天是否出席，有哪些人出席，都会引发媒体的报道。今天你看到了哪些观众朋友？那么在双十节这一天，这个台湾的参与者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台湾的这个马英九总统还有陈水扁总统也都出席了今天的这个大会。另外呢，还有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比方说是胡拉瓦卢的总理，还有洪都拉斯的副总统也都出席了这次的庆典。另外呢，在台湾民众方面，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十分的炎热，所以大家一大早就顶着这个大太阳出正会，他们算是相当有耐力，因为在太阳底下一下子几分钟就让人受不了。那么我采访了几位现场的观众，来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感觉很好，非常的高兴。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嘛，大家都很快乐，来参加我们的国庆纪念日。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今天是国家生日，一定很高兴啊，对不对？106岁啦，不简单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超过106的，所以今天是抱着愉快的心情来。也希望能够大家全民能够同时来参加的话，也是一种团结的表现。
感觉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还有这个感慨。想法的话是，我觉得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让它能够更新改变，是能够彼此相爱的，而不再要制造仇恨的，是真正的能够带出来大家的利益，而不是让很少数人的利益很多人受害的。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佩芝，今天在台北也辛苦一天了，感谢佩芝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韩国，在韩国首都首尔，今天也有庆祝双十的活动。台湾驻韩国代表也借此机会来宣扬了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区域安全所扮演的积极和平的角色。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在首尔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来了解有关情况。李宝，你好。
玉文好，大家好。
是，简单的谈一谈今天在首尔的华侨又是如何来庆祝双十节的呢？
对，在韩国我们了解到今天有好几场的这个庆祝双十节的活动。那今天我采访的是在首都首尔的两场最大的活动。那么上午呢，在这个汉城，它现在还叫汉城，汉城华侨高等学校呢，侨界的领袖在那里举办了一场这个庆祝活动。那么学生们表演了各项的节目啊，到包括传统的舞龙舞狮啊，还有古筝表演啊，还有年轻的女学生那种劲歌热舞啊，哈啊。那么常驻首尔的这个台湾官员呢，还有当地的侨界的领袖们也都到会上，也出席了活动，并这个在现场发表了讲话。那么晚上呢，台湾的在韩国的官方办事处呢也举行了一场活动。那么可以说那个也许呢政治意义呢是更大，因为呢出席晚上这场活动的呢不光有这个侨界的台湾的官员，还有一些跟台湾有邦交这个邦交关系的在韩国的这个大使一级的人物，还有韩国国会的议员也到场来出席助兴。
是，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除了庆祝活动之外啊，实际上现在在这个双十节的时刻呢，在朝鲜半岛可以说局势也是相当紧张的情况。那么在今天庆祝双十的活动里面，台湾驻韩国的官员们是否针对朝鲜问题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对，刚才提到的这个台湾驻韩国这个官员最高的官员当然就是代表处的代表，他名字叫石定。那么他在上午还有在晚上的两场活动当中，这一共两场活动当中呢，都讲到一个主题，那就是呢在朝鲜问题上，在朝核问题上，在这个朝鲜不断北韩不断发射导弹，还有这些这个作为核试验的问题上呢，台湾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边，跟这个联合国站在一边，虽然联合国的这个并没有接纳台湾作为一个成员国。那么我们来听听石定大使是怎么说的。
虽然我们中华民国已经退出了联合国，但是在韩半岛的情势面临北韩不断的挑衅之下，我们支持联合国的所有对北韩的制裁。我想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一个和平、一个繁荣、一个稳定的东亚的新秩序。
刚刚各位听到就是台湾驻韩国的代表石定，他在今天上午的一场这个双十节的活动中的讲话。他呢在晚上的这场另外一场活动中呢，重复了刚才他所说的话，就是台湾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我们不是，他没有说我们不是麻烦制造者，但是我们是和平缔造者，我们支持并且来执行联合国的这个对北韩的一切的制裁。
嗯哼，是，李宝，我们也知道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台湾与韩国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不过也有各方关注到自从韩国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之后，北京与首尔的关系一直处在非常低迷的状态。那么今天台湾驻韩国的这位代表是否也谈到了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给了台湾一个拓展台韩关系的机会呢？
我把这个问题直接就问这个石定台湾驻韩国的代表石定，他不愿意直接将这个台韩关系跟目前的中韩关系非常紧张直接挂钩。不过他说呢，台韩关系呢所基于的是什么呢？是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而不是基于中韩关系下滑。我们来听听石定大使是怎么说的。
三年来，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刚刚突破100万，第二年137万，去年170万，今年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我们双向的观光一定可以突破200万。同样，我们跟韩国的贸易，所以今年我想我们的可以突破320亿美金的高峰。我们是韩国第六大的贸易伙伴，韩国是我们的第五大。
刚才是台湾驻韩国代表石定，他就说台韩关系，台湾跟韩国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的这个观光还有双方的贸易呢都有非常大的这个进步。然后呢关于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啊，你提到这个引发的中韩争议呢，事实上也影响到了效忠中华民国的这个韩国老华侨，那么可能呢会在某种程度上呢影响台韩关系的发展。一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李宝在首尔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就在各界庆祝双十的时刻，在中国也有不少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在庆祝怀念中华民国。 为何有这么多的中国公民希望拥抱民国呢？民国的宪政法统、民主自由真的能重返大陆吗？稍后的现场讨论，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和专栏作家吴作来将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天就在台湾各界庆祝中华民国106年国庆的时候，在中国也有部分人士在以他们的方式庆祝双十。根据近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对民国的搜索人数远远超过了对改革、对社会主义的搜索。民国派、民国粉在中国不断增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抛弃中共拥抱民国？而民国的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否真的能够重返大陆？民国究竟是已经逝去的历史，还是可寄望的未来呢？而重回民国的呼声又能够给中共政权带来多少的挑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民间学人，也是独立评论人王康。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旅美作家，也是独立评论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
先生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王康先生。中华民国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了这个半个世纪了。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根本就没有见过中华民国。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民国热？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热潮吗？那么中国公民为何如此怀念民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真实。辛亥革命，它是一个中国的 翻天覆地的时间，不仅结束了267年的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终止了就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的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呢，就是台湾它的存在，它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蒋经国先生晚年的一系列的举措，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中国大陆的人群到台湾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实际的了解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具体的存在的情况。第三，就是这个共产党在执政以来，尤其是六四开枪以来，这个空前的腐败，那么整个国民就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真实的他们所期望的那个中国的存在，他们的眼光当然就转向了历史的中华民国和现实的台湾，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人的这种整个的道路选择，这个整个的国体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热的问题，它会很非常深刻的，甚至非常的有力量的来影响这个中华民族的在21世纪的这个整个的选择和前途。
嗯，所以您觉得如果它能够带来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您觉得中共当局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股民国热？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曾经发文，那么批评这个民国热是一种病态，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打压或者是这种压制的一种方式，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意识到了这股民国热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肯定意识到了这么大个事件，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中华民国的到现在为止106年，其实人们很多历史学家和一般人认为，这个中华民国好像完全已经失败了，整个中国的宪政道路走不下去，这个是一个短视。你看英国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470多年，英国这个全世界西方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共和国，经历了470多年。法国从1793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还经历了拿破仑称帝、波拿巴的称帝、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的复辟，前后167年，一直到1959年拿破仑才建立了所谓第五共和国。美国这是天然的一个共和国的形态，合众国形态，但是呢，他在建国1776年之后，80多年之后还打了一场内战，还死了60多万人。中国1911年到现在为止106年哈，这个整个的记录不算太糟糕。
嗯哼，
我对中国的这个宪政道路，这个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回归大陆，所以民国当归，我充满信心。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这个美国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吴作来先生，欢迎您。您刚刚也听到了王康先生的点评了，您个人认为民国热，您是怎么样来分析这样的一股思潮的？您觉得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又有多大呢？
民国热它本质上也是一次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呢，它是回望古希腊、古雅典，中国的这个当代的文艺复兴呢，一个是回望传统，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性这个自由的因素，但是呢，当中国人一回望到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华民国是一个亚洲的第一共和国，所以很多人就说以前不知道蒋介石，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所以恨蒋介石，现在发现这个历史真相，发现了中华民国，重新发现了这个蒋介石的时候，更恨蒋介石。那为什么会更恨蒋介石呢？就是恨蒋介石没有把这个共产党的力量，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色力量驱逐出中国。什么是敌对实力？什么是海外敌对？国际敌对实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从建立所谓共和国那天起，它就是另一个人种，红色基因，因为我们是黄色人种，它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基因变种，这一个变种侵蚀了中华，侵蚀了中华大地，所以这样一对比，人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就是被屏蔽的、被虚无的历史，人们重新的认识，共产党是假抗日，共产党是外来政权，共产党是下山折桃子的。 共产党更多的挑起了这个国共内战，背弃了重庆谈判。共产党利用了苏联的力量，这个夺取了中国的这个土地。所以习近平先生说，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分裂中国的土地。谁分裂掉中国的土地，那肯定是来自国外国际的这个共认组织，所谓的这个力量，红色人种，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现在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了。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六十多年的统治过程不但没有履行建政前的种种承诺，而且南辕北辙，使中国大陆陷入彻底的独裁专制，这是促使身在大陆的人们对于中华民国寻根溯源的主要动力。民国时期虽然民主制度并不完善，但是方向还是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来前进。台湾的民主发展也让大陆人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点跟王康先生刚刚所说的很像，就是从历史的民国到现实的台湾，两者交相合并之下，让大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要向王康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华民国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民国给予人们的广泛的自由，在中华民国宪法的保护下，没有一个公民惧怕另一个公民，更不会因言获罪。他想请教王康先生的是，孙文的联俄联共到后来和后来的动员戡乱条例下的白色恐怖，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又该如何来评价呢？专制是不是民主宪政的一个必然过程？
这个中华民国的成立啊，不仅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亚洲的最早的一个民主灯塔，而且在世界这个立宪共和的道路上啊，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家都知道，1648年欧洲的30年战争结束了，你要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体系构成了近代欧洲西方和全世界的一个国际秩序的基石，它的基本的核心的概念就是民主国家。就完全告别了，否弃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帝制王朝这种概念。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时候，就是建立了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就是满汉蒙藏回五族共荣，就是孙中山所提出来这个要求，也是这个中国第一次，就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民构成的民族共同构成的一个现代国家。而共产党的国家，它背弃了这一点，因为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在谁都知道，它是在苏联红军的根据雅尔塔协议下边出兵中国东北，从1921年支持共产党成立，1931年九一八之后不到50天，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个建立国中之国，那完全是明显的分裂中国。一直到194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也在全世界的左派的这个大的潮流下边，然后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权。那尽管如此，他绝对不能说他颠覆了中国的民主国家。所以一直到毛搞这个阶级斗争，吴作栋专政，他死了之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要回到国家和民主的道路上面来。但只不过是习近平这个国家和民主，他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变成了法西斯的一种现代版本，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民族社会主义。而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是这个民族国家，是从中国的文明历史里面吸取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它的灵感和它的力量源泉。一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其实文明单元都是民主国家。前不久巴黎宣言是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就是知识精英发表了一个宣言，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欧洲各个国家不要那种虚幻的那种说欧盟的这种帝国叙事，而要这种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欧洲甚至和美国仍然在这个同步上面，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阶级国家，更不是一个党派的国家，更不是一个人独裁的国家。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的区别。
是王康先生，我从您刚刚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教您，对于民国时代您当然有非常多的了解与研究啊。那么曾经也有分析说，中华民国它开国立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社会政治基础就是知识分子阶层。那么不管当时是经历了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但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带领之下，国家能够继续往民主的这个方向来前进。您能够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来看，当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有什么样的差异？
独立的 能够把东西方的文明融合在一体的，这个是确实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一批知识界的精英。但是我不太赞成，就是中华民国主要靠知识分子。实际上，武昌起义也好，全国范围内的排满运动也好，是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包括军人在内。这个光绪皇帝退位倒说得很清楚，当今国人。中国全国人民第一次使用这个白话是全国人民向往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所以要把这个统治权归诸全国，然后定共和立宪为国体。在满清王朝的退位诏书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然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直到1947年的行宪，中华民国正式约法，这部宪法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各界人士、士农工商方方面面、工农双学兵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你说的这点也很重要，就是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近代的这个民主共和国里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这跟这个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成为他的私敌。把知识分子不停地打压，不停地光管杀，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基本上就被消灭殆尽。改革开放不是说要给知识分子平反，他还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的这种文明的力量。习近平同样如此，在这一点上，也又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本质的区别。你想，蒋介石先生当时败退台湾时候，不忘记用专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精英人士接到台湾去，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去，因为种种原因。这点上，蒋和毛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态度是天壤之别。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就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宪政道路上面应该扮演特殊的角色，
在
尽到自己的义务。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再请吴作来先生也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这第一位在线上等候，是来自上海的江先生，可能是江或者蒋先生。上海的江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成立106周年，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代表我向全体华人道一声是节日快乐。我那时候设想，我的是一个想法。等中国人巨变之后，要例如像数年共产党垮台，中国共产党垮台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中华民国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或者是改姓为中华联邦合盟国的国号？就是我们就合盟联邦制的，就是中国、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在这五个地方呢，都是大陆，包括大陆等于在一起共自治。如果中华民国或者是只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就是把首都、把中华民国的体制啊、国旗、国徽啊和国歌一起重新引入大陆。
好的，我们谢谢。
可以吗？
好的，我们谢谢您。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答复。谢谢您，蒋先生。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今天上午10点被叫到公安局，宣布我正式被监控，把我的智能手机就收了。我家里边不能上网，电脑不能有电脑。所以说呢，我现在只能打电话。我认为啊，为什么收我这个智能手机，就是因为呢，早晨我发了一条消息。发了一条微信，就是中华民国万岁。我认为10月1日啊，那是国殇日，不是什么国庆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祖宗苏联共产党已经灭亡了，那么中国的共产党呢，精神上也已经灭亡，所以说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个时间我认为不会太长了，像郭文贵这样折腾，这么折腾，像孟建柱他们，是吧？这么腐败，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毕竟败退到台湾。 1949年共军没有军舰，有军舰就一举拿下。什么叫中华民国？他哪有中华民国了？不服再再打，完事儿。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啊，我想先请吴作来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当然像刚刚孙先生所说的，也有不少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华民国早已经在大陆灭亡了，那么再来谈重回民国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您的看法呢？
啊，这是一种情怀，就是大陆人对台湾是一种复活的情怀，就是这是我们的故国啊，然后呢，就是海外的华人，还有台湾大量的这个以前的老兵及其后代，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你看我们在洛杉矶可以看到，每年就大量的人都会参与到纪念民国的生日，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呢，现在在大陆呢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共产党只是利用孙中山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完成一个统战。共产党现在是对大陆打压是民国月打压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任何出版与中华民国有关的内容的书籍文章都禁止，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把它视为一种洪水猛兽。所以现在这个你看刚才山东的这个孔先生，他因为纪念一下自己的这个祖国，纪念一下中华民国，他就会被没收手机，被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通过微信看到，所以北极的人就发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的这个图片以进行纪念，那么就是意味着这个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有上百个人面临这样的风险啊，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另外我就看到蔡英文女士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讲演，这个讲演呢也是有问题的。他就觉得我就过台湾人的日子啊，我不与中共对抗。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与中共对抗的问题，现在是中共一直在挑衅台湾，一直在时刻准备着侵犯台湾的这个独立自由船。而且中共还有最近那个美国智库披露，中共还有2020年攻打台湾的计划，这是非常邪恶的。如果台湾在50年代被中共占领，那么台湾就会大炼钢铁，阿里山就会大炼钢铁。那么台湾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那么多歌曲，还有台湾这个繁荣的经济，全部都会被毁灭，知识分子也会被打压殆尽。所以这个台湾应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大陆。中共和台湾的问题实际是1945年1946年就奠定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回到92共识的问题，是应该回到重庆谈判，一定要抢占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而不应该就仅仅说我守住台湾就可以了，必须进攻，必须通过这种主动的提供一些政治构想来完成一个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地位，甚至在联合国要获得自己的重新获得自己的这个地位。你中共不是承认那个北朝鲜吗？你当年不是承认这个东德吗？那你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的这个同胞获得一个在联合国获得一席主体的地位呢？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台湾应该积极的主动的抢占历史制高点，不要龟缩在一个岛上面。
好的，
龟缩在一个岛上是没有自由的。
那么我
必须积极的行动。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的王康先生，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民国。虽然我们现在有点牵连到了两岸的关系，但是我们想继续回到民国的这个讨论。就是在这个双十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刚刚有一位观众朋友也说了。或许将来这个中共垮台之后，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能再使用，但是可以考虑用这个五体共和国，或者甚至有所谓的五色旗，把这个大陆、西藏、台湾全部囊括在当中。那么甚至还有很多对未来这种民国的宪政能否返回大陆的这样的一种疑虑。可是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您可能也看到我们的报道，在何方先生的告别仪式上，这个杜导正先生的悼词说唤起民众这个实现宪政这八个字被当局给要求涂抹掉了。所以呢，这个宪政看来仍然是被中共当局视为是一个敌人来对待的。所以您觉得民国的宪政法统要重回大陆，这个可能性能有多高？您刚刚是说您觉得非常有信心的，
100%的可能。谁能够预料到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灰飞烟灭是什么样的状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这个就是沙俄帝国时代的曾经的一个国民，它的国歌 重新恢复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天才作曲家格林卡的歌曲，他的国旗从镰刀斧头变成了三色旗、自由、平等、博爱，整个都变过去了。你中国就不会变吗？中国会更快。苏联还维持了28次全国代表大会，你现在19大还没开了，还早着呢。苏联有7任总书记，有74个年头维持了。即使中国能够超过苏联，就是能够维持多少年，我看它两条道路。第一个是顺应世界潮流，不要对抗，因为不能对抗人性和人类和文明。第二，回到中国的传统，那个传统最近的传统绝对绕不过去的，应该回归的就是那个话，民国当归。习近平高调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不管他属于什么动机，这是一个强大的历史的逻辑。你不走这个道，这个融入世，要走世，融入世界潮流的这个主流道路的话，你必须首先回到自己的传统，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国体啊，而且它台湾还存在，它的历史记录非常的辉煌嘛。刚才我说了，接触中国2000多年地，跟英法美比起来不逊色，而且它打败了中国的天然的敌人日本。那晚近的民主的威望，有10年的辉煌的这个经济黄金期，有大批的知识界的精英，只是因为苏联的那一套东西被颠覆了而已。刚才辽宁这个孙先生说，公开的贩卖这个存亡败寇的，这是一种流氓理论。我听他的声音，他的年龄可能比我小一点，肯定是成年人了。中国人可不要有这种流氓理论，尤其不能公开讲啊！你说存亡。这成王继绝，这个成王败寇，那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怎么解释呢？太不容浅薄，而且很下流。中国人应该随着历史推移，了解历史，了解现实，了解将来。我自己的看法，我虽然将近70岁了，我坚信中华民国的复兴，中国重走民国的道路，100%。
嗯哼。但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提到实际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就是大陆人在准备拥抱民国、反思民国，但是台湾人却在抛弃民国，因为台湾人逐渐把这个民国视为负资产，使得大陆人是反民国的，台湾人是台独，这更使得反台独的大陆民众与反民国的中共走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战线。那么实际上刚刚这个吴作来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不能够自居于一个角落，应该要在这一点上要勇敢地往前向前走出去。您在这一点上能不能用1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去过3次台湾，我的印象非常好。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一个迦南之地，但是它对中国来说，它就是中国的迦南之地。我们去办展览，在国父纪念馆办我们这个抗战的一个大的画，就是《浩气长流》。当时在台湾那个展览，这是在国内，现在前年抗日胜利70周年，国内不许展览，而且我们的团队很多人被公安局约了喝茶，施加了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要说的是，就是台湾当局、蔡英文当局，台湾的这个政治变化，其实某种意义上面就是中华民国的积蓄，政党轮替，但是呢，它的国体、它的国本、它的宪法本身是不容改变的，不容轻易改变的。不管怎么说，台澎金马和大陆是一体的，我完全赞成吴作来先生的这个观点，但是呢，我没有权利要求台湾人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我相信历史本身有它的演进的这个不可抗拒的这种规律性，而且我是一个统一派，我当然赞成统一。统一就是简单说就是自由民主战胜专制独裁，中华民国重归大陆，然后大陆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苏联嘛，它的母本已经不存在了，它存在的价值根本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共产党的党章全是来自苏联，它的核心的价值都是列宁、斯大林那一套东西。人家都不走了，你自己还坚持干嘛？死路一条。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时间有限，说到这儿。
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重回民国是否方兴未艾？重回民国是否真有可能发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您好，郑小姐啊。
您好，请说。
这个呀，中华民国从过去 到现在完全都是一个笑话。有人说这个辛亥革命是谁发起的呢？是小奉先和蔡锷、蔡松坡发起的，我是同意的。大家看一看那个鲁迅先生的《阿贵正传》，还有80年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叫《秋海棠》。你打倒了一个皇帝，冒出来许多土皇帝，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那个电影明星秋海棠不是被人家爆了相然后阉割了吗？那跟皇帝做好有什么两样？再不是说阿贵正传是吧？从现实来说，台湾这个政治乱象根本没有民主法治嘛。人民的国会议员都是几百万张选票选出来的，而且不对，几十万张选票选出来的，你怎么可以去攻占国会呢？
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哎，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新疆的黄先生，然后我们交由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黄先生，请您简短说。
1911年，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其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大陆民众庆创世民国热存在的主要诱因。只要有台湾建国已经106年的中华民国存在的一天，就会有大陆民国派存在的一天。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种民国热的呼声和影响力还远远不足以给中国政坛带来多少挑战，最多给所谓胜者为王的中共死气沉沉的政坛平添几分颜色，败者为寇者其实是罪名才对。
好的，
谢谢
您，新疆黄先生。我想我们节目剩下大约还有2分半左右时间，想先请吴作来先生利用1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刚刚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再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您认为这个重回民国，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民国的自由法治这个才是现在在中国这些渴望重回民国的人他们最希望最终的目的，那么很有可能并不是要推倒中共政权，但是确确实实希望民主自由能够重回大陆，您的看法？
啊，谢谢。我的看法就是，应该重回，不是重回两岸，不是重回九二共识。习近平先生应该去翻一翻，1945、1946年的重庆这个共识、重庆协议，这是国共两党或者是大陆和台湾最应该重视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国家宪政化，军队呢，独立，这个军队是独立的，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到，那么下面就非常好谈了。然后呢，习近平先生应该自信允许国民党、允许民进党到大陆来设立自己的网站、电台，在一些县市设立自己的这个组织，甚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发展自己的党员。
嗯，
这就是一种统一，应该用激烈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王康先生啊。那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在他的这个《双城记》历史小说里，第一句话大家常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么曾经也有人用这样来形容民国。最后1分半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眼中的民国，它的好在哪里？而它的不好，我们又能够如何的来避免？在未来，对于这些在中国的这些所谓民国粉来说，他们能够继续的来追求什么？
我去了台湾3次，刚才提到哈，我的印象非常良好，因为我第一次实际的接触到了跟我们不一样的中国人，不管台湾本身还有多少的问题，但他们的那种讲幼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我都68岁了，我从来没有享受到和我的同胞们能够，因为他们的这种就是人格上的、文明上的或者社会的规范上面的这种温和、这种文明，就是我非常惊讶，台湾这一套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整个的法统的在人性上面的这种塑造，而台湾毕竟我一点没有轻视的意思，毕竟是一个岛，一个可以说是弹丸之地，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大陆，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所以一旦中国大陆民国当归回来之后，中国的前程无限。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为何再隐才疑，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